请掀开经本第十三面，第十三面，十三面第四行，大教缘起第三。那么这一章是本经的别序啊。别序也叫做发起序，是说明这一次的法会新奇的因缘啊。那么经文分五个段落，第一段是讲如来放光，第二段是阿难尊者祈请，第三段是赞问功德，第四段呢是常佛本怀，末后一段呢，这是叙说啊，叙说。那经文呢，这是五个段落。那么这一章我们要特别了注意它，因为这个新奇的因缘太特殊了啊，太特殊了。佛现瑞相放光，阿难见到之后啊，非常的欢喜。阿难是释迦牟尼佛的侍者，常常啊跟在佛的身边，从来没有看见过佛这一天这个光彩呀，这样的殊胜，那是光明相好啊，是过去啊都没曾见过的，所以感到非常的稀奇。那这个触发他这个祈请的念头啊，就是请教佛今天呢。为什么这样的愉快啊？那么这才说出这一部无量寿经啊，净土第一经。这部经对于戒淫众生修行成佛来说呢，是最极圆满啊，最直接、最方便、最就近、第一稀有难逢的法宝啊，这些意思都在这一章经文里面为我们显示出来啊，请看。经文，尔时世尊啊，微光赫仪，如融金具，又如明镜，隐藏表里，现大光明，数千百变。那么，这个就是第一段啊。第一段叙述佛这个放光显瑞，世尊就是我们对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尊称， 威德光明，何以是甚大的样子？啊，甚大的样子，如融金聚。啊，这一句是比喻，啊，像黄金呢，融化之后，啊，聚集在一起，那是非常的好看，啊，那就是金光闪闪了。啊，佛的身呢是金色，啊，现在加上今天呢，佛的这个光彩，啊，颜色呢，比平时啊，就是比一切时。都显得特别的殊胜，啊，今天这个佛的面貌，非常好看，啊，何况佛又放光，啊，这底下讲呢，啊，是又如明镜啊，银常表里，这个明镜也是比喻，银常表里啊，是说佛身心清净。啊，像这个镜子一样透明的，啊，干干净净啊，一尘不染，啊，这是现的瑞相。底下两句是讲放光，啊，放大光明，这个还不算数，底下有数千百变啊。放出这光啊，光变化啊，这个是美不胜收啊。说尊者我乃即自思维，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愉悦清净，光颜巍巍呀。宝刹庄严，从昔以来所未曾见，习得瞻仰，甚稀有心。那么这个以下就是阿难尊者的祈请。他为什么祈请呢？他看到今天佛现的这个瑞相啊，太稀奇了，啊，太稀有了。所以他呢，思维就是他想，啊，刚才说过，阿难尊者是佛的侍者，常在佛的面前，天天看佛，啊，佛现的相没有今天这样特别的殊胜，啊，今天世尊呢，色身诸根愉悦清净，色身是总说，诸根呢就是讲这六根啊，六根清净啊，这个清净里面呢显现着非常的喜悦啊，悦欲啊，喜悦啊，光颜巍巍，光是光明，颜是容貌啊，巍巍两个字也是盛大之一，是形容词。那么这是啊，佛为什么会有这个相呢？佛这个时候在念佛，你看那个世间人呢，看相的常说，哎，相随心转呢，哎，你心里面有欢喜的事情，哦，你那个容貌就很好看；心里面有不高兴的事情了，那个相貌就很难看， 这不很平常的事情。所以啊，佛今天心里头一定有非常快乐的事情。非常快乐是什么呢？是佛在念佛。那念什么佛呢？他老人在念阿弥陀佛。所以这个像啊，就特别的好看啊，正符合观经所说的理论的，是心是佛，是心做佛了，现在本是释迦牟尼佛了，心里面在念阿弥陀佛，在想阿弥陀佛啊，想阿弥陀佛，在西方极乐世界所成就的大行大愿啊，值得庆幸，值得欢喜。这佛欢喜啊。那么同时呢，还有一个佛更欢喜的事情。我们这个世界众生呢，今天与阿弥陀佛这个语言成熟了，啊，众生得以机缘到了，双重的欢喜啊。所以说诸根愉悦啊，六根畅快。光言微微这四个字是总表，得人超意啊，跟往常不一样。宝刹庄严，这是说佛放光，前面不是说吗，光有数千百变，这变什么呢？光中现诸佛的刹土，现诸佛世界的一真庄严，都在佛光里面看到了，千变万化啊，这个实在是第一稀有啊，阿难尊者过去没见过啊。啊，所以说从昔以来所未曾有。自从阿难尊者跟到释迦牟尼佛以后，一直到今天，以前是从来没见过。啊，没有见到过这样好的像。啊，喜得瞻仰啊，阿难见到非常非常的欢喜啊，这是看不厌的啊，看了这当中啊就生了疑惑了啊，就生稀有心啊，这个很难得啊，我们读到这个经呢，也应当要生稀有心啊。阿难见到这个境界，也就是与会大众大家一起都见到了啊，所以这个境界决定不是假的啊，不是阿难一个人见的。即从坐起，偏担右肩，长跪合掌，二拜佛言。这个几句是礼节啊，有疑要请问的时候啊，先要向老师致敬啊，我们中国古礼也是这样啊，请业在起呀啊，向老师请教不能坐在那说，要站起来啊，他阿难是站起来，从他的座位要站起来啊，偏担右肩呢，这是印度的礼俗，因为印度人他 他们的服装跟我们不一样，他们的衣服就是一块布啊。诸位现在到印度，印度现在还是这样，就是一块布裹在身上，平常裹得很紧，在行礼的时候把右面背露出来啊。为什么呢？表示沉思，如果长者有事情要吩咐你去做，你的动作敏捷啊，预先都准备好啊。所以跪在地下是一个脚跪，叫虎跪。为什么呢？起来方便啊，就是对于长者吩咐的时候很敏捷的就去做啊。这个偏袒有间啊，长跪合掌。合掌啊是表一心，表恭敬啊。我们闻法求法的时候，一心呢才能得到啊。这十个指头啊表示散乱啊，表示散乱啊，通通合成一个了，就是一心不乱，就表这个意思啊。表专心啊，表把一切的妄念呢这个时候通通放下啊，专心呢来听讲啊，专心啊听佛的开示啊。合掌是这个意思啊。二拜佛言，这是下对上啊，用拜啊，这是一个恭敬的词啊。那么下对于这个上对下呢，就用告啊，告诉你。现在我们这个拜不用了，都用告诉你。啊，小孩对父母，我告诉你，是不是啊？这个语气在过去是不行的，在过去，这我告诉你呀，这是长辈对下辈的需要，啊。那么现在这个也不讲求了，啊。那在佛经里面，我们还常常能看得到。下面是阿难尊者所说的话。啊，就是请法之词。世尊今日入大吉定，诸奇特法，诸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深之道，去来现在佛佛相念，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，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。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，愿为宣说。到这里是一段啊。那么这是佛南请罚了啊。前面呢所说的都是阿难自己的意思啊，他心里想也说出来了。今天世尊呢入大吉定呢，这个大吉定在此地呢就是讲念佛三昧啊。因为今天这个我所现的这个相啊，阿难是也猜中了差不多了啊，所以一定是念佛。如果不念佛，哪有这样好的相出现呢？啊，这个念佛嘛，心向佛嘛，佛本来是佛了，再念阿弥陀佛，你想这佛佛这个加持啊，那还有什么话说的？所以他就想到，世尊今天呢，必定是念佛。啊，但是不知道念哪一尊佛啊，他不晓得啊。就这个大吉定就是念佛三昧。那么在这一段文里面，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。我们今天这个修行呢，天天也在念佛，念得很苦恼， 念得很痛苦。啊，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一念阿弥陀佛就身心愉悦的时候，我们念阿弥陀佛念得那么痛苦呢？释迦牟尼佛会念，我们不会念。啊，这个我们在讲习里头啊，讲了很多很多遍啊，希望大家要留意。你要不留意，你这一句佛号你念一辈子，你烦恼还是扶不住，你功夫还是不得力啊，那就是古人所谓的呀，你喊破喉咙也枉然。啊，不能成功啊。要想功夫真正得力，这个佛号啊，必定要能服烦恼。这是第一步啊，初步啊，初步。真正得力之后啊，这念佛的时候法喜充满，那是真的。啊，世出世间一切法，没有念佛这个法妙啊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念一切法也比不上今天念阿弥陀佛这么愉快。啊，因此我们自己念佛如果起了烦恼了，立刻就要反省。啊，我们自己一定呢有过失啊，这个方法一定有错了，把这个毛病找出来，然后把毛病消除，我们功夫这才能上轨道啊。啊，如果你要实在找不到啊，你就念经。经是个标准，依照这个标准呢，检查自己的心性。这经一念下去之后，哪些地方我做到了，哪些地方还正是我的毛病，没做到。啊，所以念佛才出岔子。经里面念了，不要有疑惑。啊，即使有疑惑啊，不要急着求答案。啊，用不着。你只一遍一遍的念下去，念久了，从前那些疑惑自自然然明白了。有悟处嘛，啊，自然有悟处啊，啊，不要急着求答案，为什么呢？急着求答案呢，把你的悟门呢都死了。啊，你所理解的哦，是听别人讲解的，不是你自己悟出来的，这个味道不相同啊。听别人讲解的我懂了，那个疑根没拔出，那还是在了，暂时不疑，自己悟了之后了，疑根没有了，变成智慧了，这是你自己的东西啊。所以有疑问呢，不要急着求解释啊，不要急着求解释。这个好的老师教学啊，是不答复人家的。 我们过去在台中啊，有些同学的时候有疑问了，去请教李老师。啊，李老师听了之后啊，我就反问他。啊，比如说，佛呢，今天为什么这样？色身住根欲业呢？要问他。李老师答复：是啊，佛今天为什么色身住根欲业？他这样答复你。你再问一遍，他还是这个答复你。问了三遍以后，晓得了，老师不答复你。不答复你，是知道你以后有误处啊。答复你，你以后这个地方就没有误处了，这个误门在这就堵死了。这叫大慈大悲。啊，禅宗啊，常常用这个方法，答在问处啊。都是旁敲侧击呀，希望你去开悟的。啊，如何能开悟呢？心清净就能开悟。我们今天开不了悟啊，就是心里面的拉拉杂杂的东西太多了。啊，分别执着妄想太多了。我们用这一句佛号，就是对治分别执着妄想的。啊，这个念头一起来，马上换成阿弥陀佛，把这些杂念都打消了，根本就不要这些念头起来，因为真心里头没有念啊，真心里头没有念啊。啊，换一句话，用这一句佛号啊。帮助我们恢复真心，真心就是真如本性，那就是此地讲的大寂定。那要晓得这个念佛意义是在此地，那念到我们心清净，啊，心清净了，身就清净。就像此地讲的隐藏表里，身心清净啊，身心清净之后你会很快乐。为什么呢？境界也清净啊，真正像六祖所说的啊，不见众生过了。你看所有一切众生都通通没有过失，啊，你所看的这个芸芸众生呢，就像《法华经》上所说的，如是心，如是相，如是因，如是缘，如是果，如是报，你看到一切众生呢，因缘果报啊。我们凡夫讲这个果报有善啊，也有恶啊。佛这个时候眼睛看呢，没有看到善恶，也没有看到好丑，所有一切因缘果报啊，如幻如化了，如梦幻泡影，他见到是这个相。平等一相，啊，平等一相，啊，这是境界清净。怎么我常想呢？好，我身心清净，这个能体会到一些；我身也清净，这个也能够体会一些。我身心清净了，这个境界怎么会清净呢？啊，我们处在今天乱世，怎么会清净呢？会清净。 到那个时候你看到这个境界如幻如化，不是真的。那像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你看到诸法实相，那所以这个外面境界下哪有不清净？啊，本来清净嘛，一切那个不清净啊，都是你自己把它变成不清净，这个没法子。啊，第一个，你把你的清净心变成不清净，就是你起了无明。那你这个心不清净啊，这个不清净的心里面又生贪嗔痴慢，好了，再变成身也不清净了。身心不清净啊，这个世界没有一样是清净的。实在讲，这个世界本来清净啊，都是给你自己搞成不清净的，不是世界不清净的，自己搞成了不清净。啊，这个病根呢，我们要找到。啊，因此对治这个病根呢，就是修定。啊，我们这个法门是讲念佛三昧，这就是此地讲的大基地。啊，理心不乱的。啊，那么当然如来所证的这究竟圆满的理心不乱。在大基地住奇特法啊，佛这个心呢安住在啊非常稀有特别之法。这个奇特法是什么呢？将要宣布啊，我们大家平等成佛的法门，这个法门奇特了。佛所说一切经成佛了是按部就班，不平等的，那是要慢慢来的，要经过很长的时间，要经过很多的阶级。今天要宣布这个法门，不要经过那么长的时间，也不必经过那么多的阶级，上到等觉菩萨，下至地狱众生，都可以平等成佛。这个实在是奇特了。玄奘大师讲啊，极难信之法，不叫难信啊，极难信之法。所以佛今天现了这么好的相，诸诸佛所住，诸佛所住啊，是指什么呢？也是指的念佛。由此可知，念佛这个法门呢，是三世诸佛之所住。我们怎么晓得呢？诸位读华严就知道了。你看华严经上说，十地菩萨十宗不离念佛，这就是个证明。那证明啊，三世一切诸佛是以念佛为自己的住处，就心安住在哪里？佛没有事情都念佛啊，佛有事情是为大家讲经说法。不为大家讲经说法，他是一佛念佛。 导师之行，导师是引导众生去向佛道。啊，引众入佛，这才称之为导师。啊，所以佛家称导师是对佛称的。啊，对佛才称导师。引导只有一个方向，圆成佛道。啊，那么今天世尊呢，诸佛所住，啊，行佛之行，啊，最胜之道。行弥陀行，念弥陀之所念啊，这是最深之道啊！阿弥陀佛这四十八愿呢，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之所念啊，一切诸佛之所赞叹。所以一切诸佛都劝导一切众生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这才是真正成就一切众生。啊，这个里面也有很深的意思在。啊，成了佛了，智慧、神通、道理都平等。阿弥陀佛能做得到的，你们想想释迦牟尼佛能不能做到？一切诸佛能不能做到？当然能做到。阿弥陀佛能在西方建立一个极乐世界，那么十方诸佛呢，为什么不各自在他地方去建个极乐世界呢？何必叫这些众生通通到他那里去了？我们今天佛法衰就衰在这里。啊，几个人凑起来，我们搞一个小道场，哎，东搞一个，西搞一个，到处搞一个，不服气啊！你有我也有啊，我们看看佛没有这个念头啊。有一个人成就了，我们大家拥护你。此地啊，佛给我们现世这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啊，我们要认识啊。既然有人在做了，我们乐观其成，不必再麻烦了。啊，一个道场，一切众生会感觉到稀有，容易成就。啊，一切诸佛赞叹，这个修行的人生稀有之心呐。如果每一个佛每一个人都去建一个极乐世界，也度不了众生了。为什么呢？极乐世界太多了，不稀奇。 你有这也有，那也有。啊，念佛的这个心就懈怠了，这个意义啊，很深很深。啊，希望大家向这去体会，啊，然后再晓得佛法心要力量集中啊。啊，今天我们佛教如果调查起来，佛教的财力雄厚啊，人力也多啊，啊，可是每一个道场都缺钱，都缺人手。为什么呢？分散掉了，那比不上外道啊。啊，外道虽然不是正法，但是人家是人力财力啊，都能集中起来运用。我们佛法常讲啊，聚而不迷啊，跟他比起来，实际上呢是迷而不聚啊。啊，经上讲的聚而不迷啊，嘴巴说的也是聚而不迷啊，可是我们的心行确确实实是迷惑颠倒，自私自利。啊，这是大错特错啊！啊，就我们看看十方诸佛，啊，他都有能力建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已经在那里建立了，我们就不要再建了，啊，把所有的这个学生徒弟们统统送到那边去就行了，啊，这一点是我们应该要向诸佛来学习的。阿弥陀佛度的那些众生，岂不就是十方诸佛度的吗？有什么两样吗？不有两样啊！啊，阿弥陀佛在西方建的极乐世界，也就等于十方诸佛自己的极乐世界，没有两样。啊，所以他们决定没有嫉妒障碍。啊，只有赞叹，啊，只有劝勉一切众生，啊，念阿弥陀佛，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所以这个意思很深很深，啊，这是最深之道啊。啊，去来现在。佛佛想念啊，这是摩难尊者想到的啊，这个三世一切诸佛了，佛常常互相不念啊，佛太多了，今天想这个明天想那个，他不禁打妄想。诸位要晓得，佛都念阿弥陀佛，那就都念到了，念一尊佛是一切佛通通念到，就是念阿弥陀佛。所以阿弥陀佛这个名号，你看在弥陀要解里面，偶耶大师解释闻诸佛名，偶耶大师那个闻诸佛名怎么解释啊？诸佛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一切诸佛的总号，所以念阿弥陀佛就念三世一切诸佛，一尊佛也没漏掉。那所以我们晓得佛念阿弥陀佛了，那通通都念到了。